One.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门，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乖乖，姚记你老先生太忙了啊，我们两个凑不到一块儿啊，你忙我也忙啊，你看我们落下多少进度了，
没关系，在网上过两天人家就看不见了。
嘿嘿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其实不是落下，是这个太难录了。讲到这里，
我以为蒙哥没有难成的事。嗯，
有有有，船还是有开到这个水浅的地方就搁浅了。
我确实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嗯，
这该怎么办？上次我们讲过了嘛，这个凡物本来都是洁净的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个小沙帆本来很洁净，耶和华手一指呢，哎，在听见这话的人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
对，因为以色列人是选出来归神，神是洁净的，对不对？圣洁的。是吧？所以他要以色列人也分别为圣，要成为圣洁。
对啊，他讲得很清楚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嗯，
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可是他并没有说你这样不吃了以后你就圣洁了。对不对？
对，没有，他只是说你吃了肯定不圣洁。
这个我跟你讲，这我觉得是在旧约里面神怎么讲啊，这个字不太好听，最 tricky 的一段话。
诡异啊，
诡异，
这个诡异不行，用在神的身上不行。
对，可是这些话的确是擦边球。你上次说了吗？他讲得很清楚啊，不是说那个小沙帆昨天还洁净，今天就不洁净了，本来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怎么突然就不洁净了呢？如果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的凡物都在罪底下，那他老早也就不洁净了，怎么突然他昨天洁净，神今天神一讲他就分蹄不到脚，他就不洁净了。这个是与你们就不洁净。他这里又说了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。可是这个话跟你们不吃沙帆是吧就成为圣洁是两回事啊。洁净跟圣洁中间区别很大哦。他只是要以色列人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群子民呢、你们是不圣洁的一群子民。现在因为与我来往，我是圣洁，你们也要成为圣洁。可是是不是你们不吃就圣洁了？倒没这么说。
没有啊，因为他们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可是是显然你们还没有成为圣洁，还没有圣洁。你吃的这些只能说肯定是有玷污了污秽了。
你知道我小时候有这种老师啊，我们小时候分这种好班坏班，对不对？升学班跟放牛班呢、我大致是在升学班呢，不过还是相当相当危险。那之所以这么危险呢，有好多好多原因，当然是自己不用功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到了初中以后啊，尤其上了高中，那个老师都有名声的。那数学就是很难很难很难啊。
谁说的、对，蒙科很难，人家数学好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很容易。
那些人是奇怪，那些人是不洁净的。这个为什么会有很难的名声呢？其他的同学就跟我讲了，老师出题目的时候就是预备你考不了满分，就是预备你考不及格的，40分算高分。这个就有点这样的，你吃不洁净，你不吃你圣洁了吗？也没圣洁。这个题不管怎么考你都不及格。重点其他都不晓得，但至少有一个重点你得晓得，这个老师程度很高。耶和华是圣洁的，百姓是不圣洁的。
对，
所以神给他们一些所谓洁净不洁净的规矩，叫他们记得神是圣洁的。可是他们能不能够因为这些的规矩就成为圣洁，这里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
对，
他并没有这样一个应许说你们因为不吃不摸呢就成为圣洁。只是说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有这个讲究。你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盼望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给你们的条例是什么呢？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。你们呢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 都分别出来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为什么成为圣洁啊？是因为不犯罪了吗？
因为耶稣基督嘛。
对对对对对，都因为一神儿子的血而成为圣洁。
对，
此外并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们成为圣洁。不过既然我们被分别出来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神就对我们有一个什么分别的要求。哎，这个圣洁的要求在乎分别的要求。怎么个分别法呢？我们的确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，有所谓洁净的、不洁净的、可吃的、不可吃的。神要我们把它分别出来。那这个分别出来，请问在今天来说怎么分别出来？
猪肉不可吃，
前一次已经讲过了，吃的条例都给废掉了，对不对？凡物都是洁净的。我们今天洁净不洁净的要求呢，已经不再是在肉体的饮食的条例上讲究，而是在乎是不是为肉体安排，是不是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。那今天就不再重复了。不过既然这样，食物是不是就绝对百无禁忌，无论什么情况，无论什么东西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呢？
这个吃喝已经不重要了。
不重要，但是是不是就是可以吃？他是告诉我们说要把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分出来。我们到底有没有不可吃的时候？
到底有没有不可吃的？这个新约还有这样讲究吗？没有了。
我那当然有了，当然有
了。没有了，这个饮食的条例都没有关系了。
你看嘛，那你说是凡物都是神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烟草怎么？烟草也是神造的。
烟草啊，哦，
咱们世外桃源同工上节目之前先抽根烟吧，不用抽大烟，小烟就可以了。
国内还是这个见面老朋友去见面，一定要先递个烟。
那你回去怎么办呢？
很麻烦呢，我爹妈逼着我去递啊。
你还得去递是吧？
我哥就生气啊，在我口袋里硬塞了一包烟。这个农村人很有讲究啊。我说我可不可以发糖？他说不行
啊，
你发再好的糖，人家还是要骂你。你就递根烟就可以了。
哼，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
那转了一圈回来一包烟还还给他就可以了。
你就没递是吧？
我放口袋就放嘛，放完了这一天回来再还给他就行了。
挺麻烦，我还有这规矩我都忘记。那既然凡物都是洁净的，这个烟也是洁净的，你就递一递有什么关系？自己也抽两口嘛。
嗯，
与喜乐的人同乐。与抽烟的人同抽，对不对？
这个与你身体有害嘛。
这与身体有害。
吸烟有害于身体啊。嗯哼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你现在住在乡下，哎，我们住在休斯顿，呼吸就有害于身体。
那倒是，你们那里石油各种空气污染很厉害。
哎，我们这个是专门做出口生意的，人家说我们这边的污染呢，这个帕萨蒂娜这边的污染呢，飘到纽约那个还是一大块，
真的
还没散掉。这老美最喜欢欺负德州人。
对对对对，
这我们的确有可吃的不可吃的规矩啊，那是因为别人的缘故，是不是？免得别人在良心里面论断我们。
那这个蒙哥啊，稍微喝点点酒可不可以？
可以可以。
为什么？
保罗不是明文规定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啊，你可以稍微用点酒吗？因为你胃口不清还是怎么样？那现代的人还工作压力这么大，哪个人不是这个啊？胃不好。还有这个，挪亚不是喝酒就喝醉了吗？
我不喝醉啊。
这喝醉的人都说不喝醉的。你觉得先把这个挪亚是喝了很多的酒醉了，还是喝了一点酒醉？
不知道，照我讲，他以前不会像现在这样喝的白酒这个高度数的酒吧。
这个挪亚造了一个葡萄园，
对，
是不是？他就喝了酒了，他就醉了。大家就把他很简单的称为挪亚醉酒啊，这个行为不检啊，所以怎么样的就开始批判了。对，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老爷爷那个从来没喝过酒，
喝了喝一点就醉了。
对，
也不见得啊。有人就从医学的角度讲了，以前的人身体是好的，这个什么突青梅啊，这个代谢酒精的这个突青梅很厉害的，很正常啊。
酒啊，烟呐、完全就像你哥哥讲了，你不敬人家就骂你，
对
不对？
对，
你敬了呢，人家就说基督徒也抽烟，
没错，
里外不是人，对吧？
对的，有时候很尴尬的，你这个尤其农村，他确实有这样的习俗，都是个借口，对不对？他说哎，这个人回来连个烟都没抽到他的。 言下之意，这个很小气、
就是、
啊。
可是你要是禁烟的话，你对于你这个见证呢，也说不过去。
我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。
但是你这个良心是因为现在的关系啊，因为十九世纪那些有名的什么司布真呐、啊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。
哎，他们照片上都还抽个烟斗嘞，据说是这样。那当然，现在基督徒的良心呢、啊，有点不一样了。现在基督徒都不抽烟，我们不觉得有这个烟酒这一类嗜好的必要。
嗯、
日子难过就看球嘛，打电玩嘛。上网啊，看电影啊，吃 snack 好不好？据说司布真他不把抽烟斗当成一个罪，他有绝对平安的良心，那你也拿他没辙。其实问题的中心是这样，尤其做神的仆人，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已经是写得一清二楚，不能更清楚了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你的生活行为举止嗜好，那个标准是在乎此。你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因为你既然是基督徒，你在这些事情上的做法足以影响他们，或是得救，或是绊倒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凡是问到可不可以吃，可不可以喝，可不可以唱歌，可不可以跳舞，可不可以看电影这类的问题，你就请他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读到三十三节。如果他还不懂，那你怎么答他也不懂了，就随着他去吧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司布真该不该抽烟斗啊？不该，直到如今我们还在说他，你看这影响力有多大。所谓做见证啊，是为别人讲出来的良心过日子，没讲还不算，而不是说他对身体好啊，或者说这东西是不对的啊，真的没这个规矩啊。只是啊，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因为见证的缘故，所以他怎样，我们在世上也怎样。他日子如何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。那我相信耶稣是绝对不抽这个解放牌的烟。哎，你们在国内这个什么牌的烟？
哎，我们这个牌子现在已经很多了，现在的中华牌、哦、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我爷爷抽，叫做勇士牌，一毛四一包。
勇士牌、啊、
对对，现在都没有了。
这是永生那个勇士？
不，勇敢的勇。
哇，我想说怎么取这样的名字。
对对对对，
抽了延年益寿，直接上勇士去了。那也对，抽了会得肺癌，还要抽就叫勇士啊，要勇敢，要勇敢。所以这个讲究是这么讲究的，因为我深信耶稣不抽烟，所以我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，说他不抽我也不抽，好吧？
嗯，
别的学不来，这个要向主，那很简单了。那你说耶稣也不喝可乐啊？
对啊。
我跟你讲了，这个所谓良心问题啊、
嗯、
实际上是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不要到了伤风败俗的地步就可以了。
尤其人家觉得不好的东西就要留意去不做。
哇，我们姚记这个这个太高了。背圣经有两种背法，正着背它可以反着背。圣经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们要留心去做，姚记说众人以为不美的事情你要留心去不做。这个太妙了，值得学习，值得学习。这个良心的指标，我们见证的指标是随着这个社会浮动的。
对，如果别人觉得已经提问你这个问题了、那本身可能就已经有些问题在里边了。
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过，但是这个问题很难教导、啊、尤其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，他就喜欢有一个比较绝对的。
嗯。
啊，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很喜欢崇拜这个啊，我们隔壁这个啊，大国崛起之后还有一个小国啊，
嗯、
早就崛起的。我们隔壁的邻居有很多传道人到中国来，这些传道人到中国来的，他不但不抽烟不喝酒，
嗯，
他祷告不打瞌睡，
他很多事情很顺服的，上下级顺服、
哦。他自己本身他有一个拿自己的肉体很有办法，很高标，他一进食呢总是进食比你多好几天。是不是？他一祷告呢，开口闭口可以讲好多好多话。但是，那你看了之后，你就觉得说，嗯，呵呵，这是个高标准，这高标准不可能是错的。这个人既然拿自己的肉体这么有办法呢，他肯定是一个我们所说啊属灵的榜样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所以，当他拿这类的标准来反过来要求我们啊，中国同胞、中国顺民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心服口服，好像无论从这个。 从各方面来讲呢，这也是理所应当啊、哎！我觉得很惭愧，很对不起主，也很对不起他。其实啊，有智慧的心，你得思想哦。我们效法传道人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就一定是一件好事。基督徒要是不断的这方面把标准提高呢，啊，你就真的越来越世外桃源，与世隔绝了。你可能自己觉得越来越属灵，其实你拿自己与圣经，尤其是福音书里面的主耶稣对照对照，你是越来越不像主了，不是越来越像主了啊！现在好多人跟主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越来越不像主，嘿嘿，这个很麻烦的。耶稣是谁？信耶稣是什么？世界上的人只能从我们身上看见。你没办法要求他去读圣经，他所看见的如果是一些守规矩守规条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行特立的一群人呢、啊，那恐怕你得好好检讨检讨才行啊。这道理原来不是这么讲的。
对，
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，就是说妇女同志可不可以穿长裤，还是只能穿裙子？
嗯，这以前好像清教徒他们是有规定是吧？
看、哎，不用清教徒，现在老美这边不是还有一大堆穿长裙的？你在这边看见穿长裙，他妈妈穿长裙，女儿也穿长裙，你就知道他们这些方面是很守规矩的。他觉得女孩子不应该穿长裤，因为他认为长裤是男人的打扮。
嗯，对，
对不对？这个与社会规格不同。
对对，
但是你说有没有必要这样去讲究？有没有必要？
这个穿着的没有那么重要吧？
穿着当然很重要，那你可不可以穿裙子呢？
哎，这个也有国家的人，这男的穿裙子的，大家都穿，
啊就是啊、
你就可以穿嘛。
是啊，他们这个苏格兰人，他们吹那个苏格兰风笛都要穿裙子，是吧？
对对。
人家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，那你那个里边穿什么？啊、你现在这个社会，你自己觉得姐妹可不可以穿长裤呢？
那大家都穿嘛。
是大家都传了，没错。这个事情需不需要再分呢？
嗯，
洁净了不洁净呢？不需要了。所以你看老保罗临去怎么吩咐的啊？他写信给提摩太说：“我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”他就没说是裤子是裙子是这个是那个。这个正派衣裳显然是社会良心作为标准，而不是某一种的传统文化作为标准。而这个社会良心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别人说出来的良心，众人以为美或者众人以为不美的事情，是水涨我们的船就高，水降呢我们的船就低，是这么来着的。绝对不是要你去提一个特别的习俗，以自己所认为更属灵的高标来作为你们这个教会的特色。做工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些事儿啊！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这个社会良心，比如说到回教世界去，
嗯，
或者到了民风非常保守的地方，
嗯，
你到那边去做工啊，去服侍，不管你去干什么，去上班，
嗯，
那人家通通妇女都不穿长裤，
嗯，
你要带着头去穿长裤。你又要跟人家传福音，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
嗯，那蒙哥，你到了回教国家，你还要把头蒙上吗？
所以我不去嘛。
你是不需要蒙头啊。
那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？那个美国还是哪边，反正是个女记者跑到阿拉伯国家去，她也跟人家上海滩去玩水去，她不管当地的民情如何啊，她就我行我素，穿上这个欧美妇女爱露哪里就露哪里的泳装，也许还比那个保守一点，我不知道，就上阵了。这一上阵不得了，阿拉伯的男人没见过这东西，结果好像是被一群人围起来非礼了一番。那这个你怪谁啊？现在的问题是说，伊斯兰的这个挪亚子孙们啊，他们是反过来的，他不是我到了美国来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哎，他是说你们那样我偏还要这样，
我行我素。
你不但我行我素呢，还要求你不可以歧视我，最好呢你们的妇女也通通给我蒙起来。这个就比较麻烦了。
他是有严格的规矩在里面的。
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做工也好，过日子也好啊，跟人来往也好，我们所讲的这些啊，别人看起来的显在社会上显在别人眼里的规矩啊习俗啊，是应该越来越多好呢，还是越来越少好？所谓越来越多，就是你们这地方信主的人啊，一信主就要穿白衬衫，那扣子要扣到顶，这是男人啊。女人呢，不要穿长裤，不要戴耳环，要把头发盘到头上去。 祷告薄饼啊分杯啊要跪下来，而不跪就不敬虔，这是不是好？如果是，为什么是？圣经的依据在哪里？你是持守了一个干净的良心呢，还是你把弟兄姐妹都带到更软弱的良心里面去啊？这些问题啊，对于每一个有心的基督徒，或者有职分在教会里服侍的基督徒，甚至你只是教导你的儿女，哦，我劝你都应当好好的去思考过。我们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曾经讲过啊，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，为了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，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，他居然花了3章半到4章的篇幅去答，你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啊，其实有多么重要。但是很不幸，今天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啊，遇见这样的问题，他还是留在很幼稚很浅薄的层面，没法全面的去思考去决定，问来问去都是说可不可以，对不对，错不错。因此时间久了，他这个基督徒在过日子的时候就逐渐显出很多的破绽，这个教会族群呢，里面也会不断生出来一些非常不必要的规矩，会误导信徒拦阻人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个更属灵更好的见证，其实反而让别人看不清楚。那我们讲了这么一大圈，到头来有一个问题会不会答了呢？就是既然这些属肉体的条例，既然这个食物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，食物不能叫你成圣也不能真的败坏你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这些条例呢？那第一你要晓得了，如同这个问题里面所讲的，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给以色列人的条例。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这些条例？是要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有讲究。要知道这一些人虽然在云里在海里归了摩西，可是他们心中有没有圣灵啊？
他没有啊，
没有圣灵。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得救了的百姓啊？他们只能说从法老手底下得救了，跟今天的基督徒绝对两回事。所以他们有所谓属肉体的规矩来提醒他们，让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与万民有分别。那这些当然新约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等到真实的来到，就把这些肉体的条例都废弃掉了。今天如果谁再回到这个属肉体的条例里面，那他就欠行权律法的债，
他需要去天天献祭才对。
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这是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。那这些基本的道理真实的明白了它，对于你整个基督徒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。你明白这个救恩到底是把我们从哪里救出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是把我们从律法底下干什么赎了出来，救我们脱离那律法的咒诅啊。那咒诅就是说这些东西让他们良心软弱，让他们简直就寸步难行，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得到神的喜悦，
对，
都无法真正从这个软弱的良心脸上蒙的帕子啊，心里面的遮蔽从那里面出来。他们成了一群守规条的人，整天在神的面前呢，想借着律法称义啊，又害怕，又没有一个真真实实赎罪的道路，这个叫做咒诅。最后你做的再好呢，还是被定罪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可能完全的，这律法是叫人知罪，让我们知道人在神面前有多么可怜，有多么不完全。你想想看，亚当夏娃，神给他们一棵树，一个条例，一个果子，他们就跌倒。
对，
以色列人现在神给他们多少条例了？
哇，那说不清了，
说不清了。
对，
你转个身都不洁净了，你无论干什么都不洁净了。可是这些东西又与新约很不一样，这从来不是说他们心里的意念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，
没有，没提，
不是提这种东西。这个对比是很清楚，应该是很明白的啊。如果一个人信主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明白啊，那就是保罗讲了，我看我在你们身上是白费了功夫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直到如今还是谨守日子节期啊，服从那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吃的规矩。所以哎，好了，那 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里。那剩下有一件事情报告，就是这个星期六啊，明天晚上满福教会和世外桃源合办了一个春节晚会，地点还是在 Manville， 就是 Pearland 南边，离城南边。虽然春节已经过了，但是周末嘛，还是大家可以来热闹热闹。这次的活动内容大致是这样：下午4:30开始包饺子，您无论是喜欢擀皮儿、下饺子热，来大家聊聊、交易交易是挺好的机会。6:30有爱宴吃晚饭，7:30呢，我们有诗歌啊，这次还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诗班来献诗，还有一点猜字游戏。然后我们世外桃源的相声搭档会再度登台，最后是小贝弟兄讲一个特别的题目《龙的传人》，不过这个龙的传人后面是有个问号的啊，他到底要说什么，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哎，你要是这个周末没有地方去，或者你有亲戚朋友邻居还没有信主，都欢迎把他们带到满福教会来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来，可以打电话281-561-9747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